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亚比米勒，耶路巴利故事的延续一。
士师记第九章一到二十节。
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示剑他的母舅那里，对他们和他外祖父全家的人说，请你们问示剑所有的居民，是耶路巴利的众儿子70人都治理你们好，还是一人治理你们好呢？你们要记得，我是你们的骨肉。他的母舅们为他把这一切话说给示剑所有的居民听，他们的心就倾向亚比米勒，因为他们说，他是我们的弟兄。他们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取了70银子给亚比米勒，亚比米勒用这些钱雇了一些无赖匪徒跟随他。他来到俄弗拉他父亲的家，在一块磐石上把他的兄弟，就是耶路巴利的70个儿子都杀了，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，因为他躲了起来。示剑所有的居民和全伯米罗都聚集在一起，到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。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，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高声喊叫，对他们说，示剑的居民啊，你们要听我，神也就会听你们。有一次树木要告一王治理他们，就去对橄榄树说，请你来做王治理我们。橄榄树对他们说，我岂可停止生产，使神明和人得尊荣的由，而行走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树木对无花果树说，请你来做王治理我们。无花果树对他们说，我岂可停止结甜美的果子，而行走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树木对葡萄树说，请你来做王治理我们。葡萄树对他们说，我岂可停止出产，使神明和人欢乐的新酒，而行走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众树对荆棘说，请你来做王治理我们。荆棘对众树说，你们若真的要告我做王治理你们，就要来到我的荫下寻求庇护，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吞灭黎巴嫩的香柏树。现在你们若以诚实正直立亚比米勒为王，若善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，若照他手所做的回报他，从前我父为你们征战，冒生命的危险救你们脱离米甸的手，但是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，在一块磐石上把他的70个儿子全杀了，又立他使女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为示剑居民的王，因为他是你们的弟兄。你们如今若以诚实正直对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，就可以因亚比米勒欢乐，他也可以因你们欢乐，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，吞灭示剑居民和伯米罗，又愿火从示剑居民和伯米罗发出，吞灭亚比米勒。
基甸的故事基本上终结在士师记第八章，也就是第32节记载的基甸年纪老迈而死。然而圣经作者巧妙地于第九章以耶路巴利，也就是根据6章32节记载，意思就是 他拆毁巴利的坛，让巴利与他争论吧。他仿佛将基甸的故事延续下去了。因此，哪怕从表面看来，这张圣经记载着基甸后代的家庭故事，然而想深一层，这家庭问题的背后却仍然是耶和华与巴利之间的征战。按8:31记载，亚比米勒乃是基甸与他的妾在示剑所生的一个儿子，而且基甸的小儿子约坦在9:18中称亚比米勒的母亲为使女。由此可见，亚比米勒在家族中的地位其实并不高。虽然如此，亚比米勒却仍然能够在众子之中突围而出。为什么？1-3记载着亚比米勒对母舅及外祖父全家说什么：由70人管理，亦或由1人管理。想深一层，这提问既没有将以色列人团结在一起之余，反倒挑起那些没有安全感的人心中利益的考量，以骨肉之间的情怀挑起众人对自身种族的优越感，却没有想到本是同根生的道理。这一切极可能源于亚比米勒的野心及对兄弟们极度憎恨之心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？巴利比利土，一个偶像敬拜的地方，这些敬拜者竟然成为了亚比米勒强大的支持。看来巴利已然掌控了基甸的家族。9:7-20记载了亚比米勒的弟弟基甸的小儿子约坦向示剑人的大声喊叫，宣告咒诅。基利新山象征上主的祝福，对面的以巴路山因其贫瘠而象征上主的咒诅。示剑位于两者之间，因此到底是祝福亦或是咒诅，在乎他们如何选择。约坦在大屠杀之中的幸存者，然而他却是一位勇者，愿意在孤单中仍然发声。8-13，他将以色列统治者的人选类比为橄榄树、无花果树和葡萄树。由于每一棵树都确知自己的角色功能，因此他们都不愿成为众树之王。14-15的荆棘则喻指亚比米勒大言不惭、傲慢无知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荆棘固然无法成为遮阴之处，甚至根本无力烧毁一棵巨大的香柏树，甚至荆棘根本没有任何价值。在类比预言之后，约坦提出几方面要事件考虑。1、诚实正直。亚比米勒为求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，当下事件人呢？他们要如何选择？2、昔日基甸曾冒死为示剑人征战，救他们脱离米甸人的手，今天呢，他们应如何抉择？3、面对亚比米勒的大屠杀，他们应如何看待呢？思想士师记9让我们见到亚比米勒所做的一切使家庭陷入了相斗相争、自相残杀之中。也许耶路巴利的这段故事提醒我们，内部斗争才是群体致命的所在。
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黄天意，播音林可辉。